世圣经。
多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帝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的节目时间，跟大家查考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24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内容是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因报名上车的缘故，就从拿撒勒城到伯利恒去。报名上车是该撒雅古士都所颁布的命令，我要向每个老百姓收取税金。约瑟和玛利亚因为是属于大卫家，就到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去。接着是耶稣在马槽出生，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好消息，牧羊人照着天使所指示的到马槽看见了耶稣，他们就把所看见的一切事向人传讲，并且他们自己赞美神。约瑟和玛利亚按照摩西的律法为耶稣行割礼，并且给他起了名字。耶稣以人的样式到世上来，他虽然是神，却全都遵照律法的要求去做。玛利亚也为自己献了祭。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到52节。我现在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52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戚和熟识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主要的是记载发生在西面和女先知亚拿身上的事，接着是记载有关耶稣儿童时代的情形。有许多人一直盼望着救主的来临，有些人的心愿没能实现，但是有一些人就亲眼看见了主耶稣的来到，而西面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西面按照圣经所说的，他又公义又虔诚，在他心里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谁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呢？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自从以色列人离弃神以后，他们就常常落在痛苦之中，他们被仇敌欺压攻打，被仇敌掳掠到别的国家去，他们本来是神的子民，却落在卑微中，被人藐视，被人嗤笑。他们有家归不得，经历了很多的苦楚，他们确实是需要一位安慰者来医治他们，同时也需要一位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苦境。西面一直盼望着看见救主，神没有使他失望。西面得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没死之前可以看见救主。那天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刚好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孩子进来，西门一看见婴孩耶稣，就用手把他接过来，并且称颂神。 神终于应允了他，使他的心愿得以实现，他可以亲眼看见救主。但是西面所见的只不过是一个婴孩而已，这个婴孩真的是那一位神所差来的以色列的安慰者吗？虽然只是一个婴孩，但是西面已经感到满足了，同时他也没有怀疑这个婴孩是不是真的就是他所盼望的那一位。请大家留心，他先是得了圣灵的启示，之后又受了圣灵的感动，像他这么公义和虔诚的人，有圣灵与他同在并引领他，所以他能够确确实实地晓得这一个婴孩就是救主耶稣。西面已经照他所盼望的亲眼看见了救主了，所以他感到十分的安慰和满足。就算神要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也十分的愿意。在世上唯一使他不想离开的，那就是盼望看见救主。当他已经亲眼看见主的面，他就得着释放了。在第30节他这样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主耶稣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终于来到了，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可以脱离捆绑了。西面盼望看见主绝对不是出于好奇，他要在离世之前知道救恩已经临到，那么他会安然离世，他不必再为百姓担心了。西门继续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门明白的救恩不是单属于他们，救恩也是临到外邦人。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像西门那样有这样深的体会。以色列人一直都看不起外邦人，他们绝对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但这一位西面却是明白神的计划，也体会神的心意。不止神的子民，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得着救恩，这是西面感到快慰的。约瑟和玛利亚却不能够完全了解西面所说的话。西面给他们两个人祝福，并且对玛利亚说了一些话。西面的话是特别向玛利亚说的，因为有些事是与他有关系的。首先，主耶稣会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但也有许多人兴起。主耶稣来到不是为人带来救恩吗？他为什么会使人跌倒呢？请看以赛亚书第8章第14、15两节的经文，我们就清楚了。他必做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我们知道信靠他的人站在磐石上当然可以安稳不动摇，而那些反对他不愿意顺服他的人都会因他的缘故而跌倒。何西阿先知说，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是何西阿书第14章第9节的话。主耶稣不但绊倒人，也成为毁谤的画饼。许多人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心里头所思想的就被显明出来。不错，主耶稣的降世 为玛利亚带来了荣耀，玛利亚要以她的孩子引以为荣。不过有一些事情将会使玛利亚难以忍受，那就是主的死。玛利亚的心将要因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破碎，好像刀刺他的心一样。试问一个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并且面临死亡，怎么能叫他不伤心呢？虽然主耶稣必须死，他的死将为人类带来新生，但耶稣是从他的腹中出来的，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在人的感情上来说是没法接受主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西面对神的预言必定十分熟悉，他对救恩也有很深的了解，不然他不会知道救恩要临到外邦人，并且他也清楚主耶稣要绊倒人，甚至于玛利亚将来的感受他也知道。他被圣灵充满，以至于能够对属神的事有深入的领受。当主耶稣在路上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有妇女为他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是路加福音第23章第28节的话。在感情上来说，认识主耶稣的人实在不愿意看见主受这一切的痛苦，所以他们为主哀哭。但是主耶稣却提醒他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是的，十字架并不能夺走主耶稣的生命，因为大能的主会复活，至于他们自己却要为自己担心。除了西面之外，还有一个女先知跟西面一样得见主耶稣的面，她是属于亚舍支派的女先知亚拿，她已经84岁，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丈夫就离世了，从此以后她独自居住。请看第37节，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你可曾见过一个像她这样敬虔的妇女吗？她跟丈夫结婚七年之后就一直寡居，那么有几十年的生活都是独自一人。她没有离开圣殿，在圣殿里面禁食祈祷，专心的侍奉神。相信没有多少人像他那样的敬虔爱神。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亚拿那样在圣殿里敬拜和侍奉神，但是他侍奉神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有许多人在忙碌中缺少与神交通，缺少祷告，缺少参加聚会，也缺少侍奉。亚拿在圣殿中这么多年专心敬拜侍奉神，与神的关系一定是很密切的。他跟西面一样都盼望主的来临，同时他对主耶稣来的事十分了解，他甚至于跟那些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将有关孩子的事向他们讲解。从西面和亚拿这两个人身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切切地盼望救主的来到，也就是说 很多人为主的缘故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今天我们也同样在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也必须保守自己，让自己可以无愧地面对主耶稣。我们要多祷告，多查考神的话，也要多侍奉神。婴孩时代的耶稣跟其他婴孩一样，在母亲的照顾之下渐渐长大。圣经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活泼可爱，身体强壮，于是便会费尽心思把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喂养他们，此外还会教导他们，使他们的智慧得到增长。主耶稣并没有使他的父母亲为他担心，在身体方面他很强健，在智慧上显得很出色，最重要的是神的恩在他身上。做父母亲的不要太过分地注重孩子们的身体或者是智力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是用主的道来教导他们，使他们在主的恩典中长大，这样比什么都重要。但许多父母却是忽略了这一方面。要是孩子从小没有接受神的话，长大了就不会受教了。在四福音书之中，只有路加记载主耶稣童年所发生的事，不过也只有这一件事是被记录下来的。对于主童年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因为主耶稣出埃传道的事迹以及他的言论足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他。每一年的逾越节，约瑟和玛利亚都会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那一年耶稣刚好12岁，约瑟跟其他人一样成群结队的上耶路撒冷去守节，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却是找不着耶稣了。玛利亚就以为耶稣跟别的同伴在一起，所以没有和他们同行。耶稣已经12岁了，12岁的孩子已经懂得照顾自己了，但是走了一天的路程仍然看不见耶稣，他们就开始焦急了，要是他留在后面跟不上，那么他就会迷路了。于是他们便在亲戚朋友当中找耶稣，问他们是否看见耶稣，但他们仍然找不到主，最后就只好返回耶路撒冷去，希望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耶稣。他们找了3天，终于找到了。那时候主耶稣正坐在殿里，跟那里的教法师在讨论一些的问题。约瑟和玛利亚本来很焦急，但是看见主耶稣在圣殿里，一方面他的心安下来了，另外一方面却是感到十分的惊奇。因为那些教法师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呐，以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跟他们有什么可以谈论的呢？很明显的，耶稣在他们中间问了许多的问题，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解答。耶稣所说的话都令在座的人感到惊奇。这个只有12岁的少年人，他所认识的却远远的超过他自己的年龄。他们都惊叹主耶稣的智慧，至于他的父母也同样感到稀奇。之后他们就一起回到拿撒勒城去了，不过玛利亚却是将一切的事 都记在心里。耶稣是一个孝顺父母、尊敬父母的好孩子。这一章最后一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长大的过程跟其他小孩子一样，但是他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出色。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看见您因为爱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到这世界上来，取了人的样式，生在卑微的马槽，长在穷苦的人家。但是感谢主，看见你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因收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在灵里也一起的增长，讨你的喜悦，过着又充实又喜乐，能够见证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或是有什么问题，欢迎你写信来。好，再会。愿主耶稣基督与你